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很高兴看到你。如果有在网络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很高兴跟你在一起。我想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天天打开手机，你关心的最大的是什么事情啊？ Coronavirus。 弟兄姊妹，我盼望每一次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想到主快来了， Amen。 否则我们这一次的疫情就白白来了，受苦白白受了。主快来了，所以我们讲到说，主耶稣他有两次的再来，对不对？第一次来是为了什么？为了救赎。第二次呢？第二次是吧？审判。那弟兄姊妹，当你想到审判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我想今天人没有人喜欢审判。哎，如果今天有一天你接到一个法院的传条传这个那叫什么啊？传票啊，说请你什么什么时候到法院来，你的反应是什么？哈利路亚，我终于有机会到法院去了，是不是？就是不会，你接到法院的传票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啊？怎么会传我呢？传错了吧？所以没有一个人喜欢到法官的面前，是不是？所以你千万不要把牧师当法官。有的人教孩子就说：“哎，你不要吵，你吵我叫牧师来。”所以牧师就变成是警察，就是法官。弟兄姊妹，主耶稣他要再来，所以讲到再来一定要讲审判，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是不是？然后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每一个人都会走上死亡的这个地步，死了以后一定要面临审判。那这个审判是指什么呢？这个审判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但是为什么要审判？为什么要审判？我们反过来问说，如果这个世界最后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弟兄姊妹，你一生当中有没有碰过一些不公不平的事情？有没有？有没有？有。你会发现可能没有人可以替你伸冤，怎么办？你也可以看见今天这个世界许多的地方充满了不公不义，有没有？那当这个世界这些不公不义，甚至执政掌权者不公不义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说我把他拉倒，你说我把他选下来，我跟你讲，换一个另外一个半斤怎么样？这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把公义公平带在这个地上，只有神才会有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对不对？因为神他是公义的，所以审判之所以必须要来临，因为要彰显神的公义。 Amen。 你们不很兴奋哈？那弟兄姊妹，我上次也讲过，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再来，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来讲，这个是什么？世界末日。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主耶稣再来是什么？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节圣经，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怎么说？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再看一下，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好不好？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起。看哪、啊、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约翰看见一个异象，这是启示录里面第一个异象。约翰看见的就是 有一个人像人子一样，他降临了。那他降临的时候，这里圣经要形容说他驾云降临，有没有？就是为驾云，在圣经上里面，刚才我们读的但以理书也提到说他驾云，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也提到说他驾着天云而来。弟兄姊妹，那是代表什么意思？那是代表着荣耀。所以主耶稣带着他的众使者一起驾着云降临，那是一代代表着荣耀。然后 你接着看，他说看了、那驾云降临的，谁要看见他呢？这里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谁是刺他的人？就是这里在讲谁？那些当年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些罗马兵丁也要看见他降临。换句话说，那些抵挡神的，那些抵挡耶稣基督的，他们也要看见耶稣带着荣耀复活的身体，他也来到我们中间。 Amen。 那这些人看见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哀哭，哀哭。哎，这里说爱哭，为什么会爱哭呢？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会哭？哭有两种哭啊，一个是感动的哭，是不是？另外一个是什么？悲伤的哭啊。这里的爱哭是哪一种哭啊？悲伤的哭。为什么会悲伤的哭？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地方在讲审判。因此我们现在接下来谈到审判，谁要接受审判呢？这里说，这里说谁要接受审判？他说地上的万族，是不是？换句话说，全地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各民各族，有一天当主降临的时候，都要在他的面前，都要看见他，然后都要接受这个审判。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审判，针对我们很简单的把它粗分为针对两个对象。好，我说粗分是因为如果你细细谈审判的话，这个它有什么对选民的审判啊，对这个这个就选民就是指以色列人的审判啊，对万民的审判，不同的区分。好，我现在是把它粗略的分这两类。第一个就是针对谁的审判呢？针对不信的人的审判。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马太福音耶稣在讲到末世的时候，他也照样讲这一段话，二十四章第三十节。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那么这边提到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呢，其实就在圣经上讲，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个宝座上面坐的是谁呢？就是羔羊主耶稣基督。那审判的是根据什么呢？这里说生命册，是不是？那这个生命册，他要按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我们没有时间读二十章的整段，以后我们讲到二十章我们再仔细讲。但是简单说，这个地方提到针对不信的人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什么？这个审判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得救不得救。 换句话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决定了，命运已经决定了，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到哪里去啊？可以到哪里去？哎，你们是不知道还是很客气啊？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去哪里？天堂。那不相信耶稣的人呢？地狱。今天讲这个东西啊，也许你会怕别人讲说，哎呀，你们这个还讲天堂地狱，有没有？有的人还不信的人说讥笑你，弟兄姊妹，你应该大声的讲。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啊，受世界的影响比受神的话影响还大。我就很想起早年这个聚会所，现在叫召会，在台湾的时候，我还看见他们在公馆有拉这个大喇叭，就在那个地方讲说信耶稣上天堂，穿着那个背心，后面写的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当然我们当时觉得说，哇，这个太怎么样，太刺眼了吧，这也得太激进了吧啊。但是我确实想想的话，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缺乏一点激进，有没有？我们今天所谓这些福音派基督徒啊，有的时候太不够激进，以至于我们变成是什么？我们变成是别人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天有一个 InterCP 的姐妹在我们晨祷分享，在祷告会分享，她说她之所以信这个信耶稣哈、啊，被刺激到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一天人家问她说，她说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啊。他都不让人家知道，他人家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啊。弟兄姊妹，在你的公司，在你的所在的地方，是不是可能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从来不会谈耶稣，你从来不会表现出你谢饭祷告的时候都躲在一边，祷告完之后再去吃饭，有没有？弟兄姊妹，我去查这个有关末世有关主再来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的网站都是哪里你知道吗？都是异端。东方闪电现在改成叫全能神，他们的最多。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还有一些新兴的一些异端，你真的是需要很清楚的分辨。因为他讲的有些东西，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这样看下来，你觉得还蛮有道理。结果后面我去查，到底他出处是哪里，来源是什么？一查，基于异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对末世要更清楚，我们需要对主再来的事情更清楚，否则很可能随便一个人就可以把我们糊弄过去了。因此，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弟兄姊妹，这句话对我们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是欢喜快乐呢，你还是哀哭啊？如果你清楚有把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到神的国里面，你可以进入神的国里面，你可以在与主同在，你有这个把握了，你就应该是什么？欢喜快乐，是不是？所以会欢喜快乐举手，跟你旁边笑一下好不好？我还记得有一年我的女儿出去的这个短宣一年半，然后她告诉我们说哪一年哪一天呢，什么时候她要回到 LA 机场了，我们全家去接机。哇，一年半，当然中间我们有去看过她，但是很久的时间没有这样子天天在一起的这个差距哈，所以大家也很期待。当她出来的时候，结果他看不到我们，我们也找不到他，可能 miss 掉的那个时间。就后来好不容易他去转了一圈之后，总算找到我们，然后从后面来了，找到我们，哎呀，看到我们就哭了。这个哭是什么哭？这个哭是喜乐的哭，欢喜快乐的哭。 Amen。 弟兄姊妹，我盼望那个哭是欢喜快乐的哭，不是像这里说的是什么，是悲伤的哭。 因为时间已经没有了，机会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家人，他当主再来的时候，面对主的审判，他是会哀哭呢，还是他会欢喜？求主给我们这种迫切的传福音的感觉。 Amen。 而且这里提到说，万族，地上的万族都要怎么样？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去土耳其，我去埃及，我去摩洛哥，我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看到这么多的人在那个地方，在路上在走来走去的。去到一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地方从来不会有基督徒在那边传福音的。有一次我们走到一个小区里面去，就一群年轻人看到我们青楼，看到我们是华人，就叫着我们，然后就要叫我们过去。啊，我跟师母过去，然后呢，这些年轻人就跟我们开始都邀请我们是喝什么东西啊？喝酒是吧？还是要给我们什么？啊，反正要拿烟出来给我们抽，等等这些。然后后来他就是感觉这些。想想这些人，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哀哭。但丢着没，所以 before 主再来之前，这个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 Amen。 这是神的心意，向万民做见证，就是万族，就是向这些民族做见证。所以求主让我们这教会真的是看见这一个普世宣教，许许多多的未得之民还没有认识耶稣，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性。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那基督徒当主再来的时候，基督徒要不要审判了？哎，我都信耶稣了，干嘛还审判我呢？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地方提到基督徒也要面临审判的。好，但是这个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审判的目的不是在决定你得救不得救，不是在决定你是不是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审判是在决定你是在神的国里面呢，你是得胜呢还是不得胜，你是得赏呢还是受责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哈，我只是挑一节。启示录第二章我们后面会讲，启示录第二章里面二章三章讲到七个教会，对不对？记不记得？你如果稍微有概念的话，七个教会都被就有好多数的教会都被责罚，对不对？被主责备，对不对？但是呢，最后有一句话，每一个教会都重复出现的这句话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二章第七节，来，预备，请。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这边讲生命树的果子，接着后面可能讲是另外有的地方讲就是要隐藏的玛拉，又有的是白石，不同的。好，那个我们不多说了，但是重要的就是他每一次都会讲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讲了七次得胜的。如果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是什么？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看一下，有的版本把它翻成 overcomer， 有的版本把它翻成 victor， 是不是？我们当中有没有是名字叫 victor 的？没有，有吗？有 victor 吗？丢子妹， victor 是什么？得胜者。所以凡是上过 PDT 的都应该很熟悉吧，是不是？ 真招得胜者。 Amen。 弟兄姊妹，不要只是做一个平信徒。平信徒是什么？ Layman， 雷当在那边啥事都不干了。你要做一个得胜者，这是主的心意。因为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基督徒也要面临这个审判。你不要以说我已经得救了，我拿到天堂的入场券，感谢赞美主，从此之后我就高枕无忧了，聚会可来不可来，哎呀现在疫情不太好，我就不来了。如果政府还没有 shutdown 我们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来。 Amen。 反应的人是少数。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对抗整个世界的舆论，整个世界的观念。我再说，我们不是那种无知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是相信，我们是受外面世界的影响胜过怎么样对神的信心，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故事，死了4000个人的那个故事吗？2000个人是死于瘟疫，另外2000个人是吓死的。跟你旁边说，不要吓死啊。我们再看腓立比书3:13-14，我们起来也好吧，预备请，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好了，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了，又讲到了另外一个用词，叫做奖赏。其实奖赏得胜这两个是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面临主的审判，主要根据我们所行的，等到我后面会细节讲，来决定说谁是得胜者，谁可以得奖赏。所以刚才启示录2:7里面，他除了讲得胜的之外，马上就讲到奖赏，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审判呢，对基督徒的审判呢，我们也大概把它分成3方面来做审判。如果根据圣经上面我们归纳出来，第一个，根据我们的灵命。好，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哈，我们前面没有读，我们好，我们再把它前面念一下好不好？12节，来，预备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看到没有？所以这边在讲什么呢？保罗他没有觉得自己够了，他一生在那里边，不管是追求主，不管是服侍主，他都一直的在追求。但是你可以看见他前面的新闻里面是讲了说，他说我为要得着基督，对不对？然后丢弃万事，如同粪土。所以保罗在那边一直的追求，一直的追求，他没有觉得自己够了，他没有说我已经有3重天的经历了，没有，他一直在那边追求。他说我的标杆是什么？就是基督。弟兄姊妹，你的标杆是什么？我的标杆就是我这一生我一定要成为百万富翁，现在100万已经不多了，千万富翁。我这一生我一定要开一部，那叫什么跑车啊？破区啊！我这一生我一定有。好，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不应该是成为你我的目标，这些东西不应该是成为我们的标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追求是什么？更像耶稣基督。 Amen。只有一件事，保罗说只有一件事，没别的事。你说不可不可以啊？我可不可以除了主之外还有别的事？可以，放在主之后。 保罗全心全意他追求的是主。所以在这个对不起哈，这里没有出来我就讲了哈。我想可能应该一些弟兄姊妹知道，有一位神的仆人哈，叫做穆安德烈Andrew Murray， 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非常敬虔的一位神的仆人。他写了很多本书，住在基督里等祷告的学校等等等等这些。那其中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灵命的呼吸。在他这本书里面，他其中有 一段其中有一个章就讲到不祷告的罪。那么他讲到不祷告的罪，其中他提到不祷告的是为什么是罪呢？他 其中提到不祷告，他说不祷告是导致灵命疲弱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他分析了很多哈，但是我简单的说，他说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问了，他说那么多的人不肯祷告，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不信呢？结果穆安德烈回答 Yes， 就这么简单，因为不信所以我们不祷告。是不是？我们说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跟主说话，是不是？哎，一个小孩子从来不跟爸爸，不喜欢跟爸爸说话，这个小孩就有问题哦。如果小孩子他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会跟爸爸要什么？爸给我。也许你爸不给你没关系，跟你妈要一样的哈。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跟你的父母亲要，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跟神之间，他是我们的天父，是不是？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会供应，你都会耳熟能详了。因此主耶稣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这一些人生当中的大事小事，请问他关不关心？关不关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在这个寻求工作的时候你祷告吗？弟兄姊妹，请问你去读书的时候你祷告吗？到底要去读哪一个学校你祷告吗？做父母亲的，当你希望孩子去考上好的学校时，他功课好的时候，你为什么要他功课好？你为什么要他考上好学校呢？你祷告吗？你鼓励你的孩子祷告寻求神吗？那天我到一个牧师家庭去做客，到德州的时候，他的一个儿子后来跟他聊了之下，他说哦，原来他大学还没有毕业。那么就问说我说你为什么不完成你的大学啊？他说牧师，我就是对读书没什么太大兴趣，所以他后来就中途就辍学了，现在在工作。我看他也是有点在不知道自己人生方向是什么，所以我就鼓励他有机会的话去参加这个 InterCP 的这个短宣，希望他能够更多的看见异象哈。就是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已经定好了我们的人生方向，定好了我们儿女的人生方向，甚至把我们的生子生女我们都定好他人生方向，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来来来，来美国，去哈佛，然后你希望他做什么呢？你不然你想希望他做医生，要不然就是做律师，还有做什么师？会计师，还有什么师？牧师。感谢赞美主。有多少人希望他的儿子女儿做牧师师母的，请举手。我现在在看，感谢赞美主，有人已经举手了啊，只有三个四个五个，多了，好，六个七个八个。弟兄姊妹，所以穆安德烈讲说，之所以我们 不喜欢祷告是因为我们不信，而我们不信的原因其实他说是因为我们随从我们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不祷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随从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这个肉体是不喜欢的。有谁喜欢你的肉体？有谁喜欢进食祷告的？请举手。今天中午欢迎你跟我一起进食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的肉体不喜欢，对不对？但是攻克己身，很多时候你需要借着进食祷告。有一些厉鬼，有一些厉害的鬼赶不出去，需要什么？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若不借着进食就不能够把它赶出去。有一些很重大的问题，你会发现你怎么搞搞不清楚了，没有办法解决了，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祷告，而且你需要怎么样？进食祷告。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进食祷告，我鼓励你一定要经验啊，否有一天你到见主面的时候你真的会哀哭啊。所以我们在属灵上面，在灵命上面，弟兄姊妹，大声疾呼，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一定要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说，弟兄姊妹，要好好的追求主， Amen， 要早上起来灵修， Amen。 如果 LT 还都毕业了，你还不养成灵修习惯，你不要说我带过你，我真的是跟我的 LT 班来讲，你了解我意思吗？师父带徒弟啊，一定要把他最好的给他嘛，是不是？带完之后你都不会导读，真是太亏了，你亏我也亏。接着我们再看还有什么神要根据什么来审判的呢？我们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来练一下好不好？来，预备，请。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下面一个继续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我想这两节经文我们都不陌生哈，他前面讲了说神针对基督徒的一个审判是什么呢？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是不是能够对得起主？圣经上保罗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能够见证主的名，荣耀主的名，或善或恶要受报。当我们讲善恶的时候，我稍微解释一下，弟兄姊妹，不要把佛家的观念带进来。很多时候我们是用佛家的观念来读圣经，这里的善恶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什么？神所看为正的就是善，神所看为恶的就是什么？就是恶。那神所看的看什么？根据什么呢？简单说，根据他的话。所以行事为人要，我们要能够照着主的话去行。还有接着第二节经文讲到说话的问题，闲话的问题。所以呢，闲话也不要说， Amen。 因为当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啊。你说没有啊，我没有再说啊，我没有当面说啊，我偷偷的说啊，我只跟我太太讲啊，你太太已经把这个东西打到天上去了。不是，天上天使已经都听到了。有一次穆迪哈，这个狮球世界大布教家，有一次穆迪先生他讲完道，然后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迎面而来，就对他说，他说啊，穆迪先生啊，你的脸带长了一点，应该要减去一点。穆迪先生眼睛看着这个姐妹说，他说，姐妹，你的舌头长了一点，要减去一点。哎呀，那个姐妹啊满脸通红啊，落荒而逃。 我看了之后在想说，哇，穆迪好大胆啊！你如果跟我说我的领带长了一点要剪一点的话，我不会跟你说你的舌头。但弟兄姊妹，我想穆迪的用意大家都很清楚，是不是？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只是在那边坐着批评，千万不要在那边批评论断说闲话 gossip， 因为人所说的闲话审判的日子都句句要供出来。好，最后我们看圣经里面也提到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也要根据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服事来做审判。好，那讲到服事哈，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这两节圣经好不好？第一个，这个字比较小，你看得见吗？这个字看不见哈，我是有点刻意的哈，就说请你翻圣经好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1-13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1-13节，好，好像大部分人都在努力想要看见。其实我鼓励你有圣经你就翻着，你会更熟悉一点，会更怎么讲，会更有印象，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哈。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河街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这是耶稣说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的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用金银宝石呢，还是用草木河街在这里建造呢？在这里是用做工程的，做比喻，我是做土木工程的。你知道什么叫豆腐渣工程吗？知道吗？豆腐渣工程啊，我告诉你，你可以看见哈，当那个地震还不要等到7级，可能5-6级来了，这个楼啊是这样子，整个这样子啪下来的。有一次我看一个大桥，整个大桥拦腰断掉，是就在他住着的地方断掉。后来我进前去看，怎么会断在那个地方啊？你知道住着那个地方是应该 suppose 是最强的地方，就去进去一看，里面有一个大豆沙拉油哈，很大的一个铁桶，就在正中央。哇，这些人真的是这个叫做狼心啊，真的是没有良心啊，真的是没有良心啊，这个哈。但是你知道这种工程有多少吗？今天你我在建造的是什么工程？你今天在服侍，你是怎么服侍的？我们的根基是在哪里？我们是建立在基督身上，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呢，还是把人带到 program 面前，带到一些外面好看的一些的节目的上面，甚至更糟糕的是带到一个漂亮的礼拜堂里面。以前在台北有一个教会，他们牧师说他们要建礼拜堂，当时候30多年前说要花1亿的台币，教会聚会人数不到500人，礼拜堂都没有坐满。但是为什么要盖礼拜堂你知道吗？他的理由，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当我们盖一个大礼拜堂之后，人就都会来了。差点要昏倒，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牧师？你要用世界的办法来吸引人吗？弟兄姊妹，穆安德烈在前面讲到，我没有提，他责备这个不祷告的罪的时候，他后面特别提到圣职人员、教牧同工、神的仆人，如果不祷告所带来的后果是更可怕。所以我们的根基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们看第二个经文好不好？来，预备，请 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段圣经我曾经讲过，我再讲，这段圣经不是指得救的问题，这段圣经是指得胜的问题。这里提到说，主啊主啊，表明这些人是认识主的，表示这人是信主的。他说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进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得救是本乎什么？因着什么？所以如果还要有条件的，这不是救恩的问题，这个地方就谈到 得胜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之所以 误解，就是把天国，只要一看天国就通通都是得救的问题，不对。好，我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讲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不单单是称主啊主啊，这些人他说我还奉你的名传道哦，奉你的名赶鬼哦，他不是奉别人的名哦，他也不是奉别人的名讲道哦，这个意思懂吗？他也讲道哦，他也传道哦，他也这个赶鬼哦，行许多的异能奇事哦，但是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原文的意思就是认可，我不认可，懂这意思吗？你做了很多，哎呀，你做了一堆的菜，你说给我吃的，你也很努力，但是你做的菜都是我不喜欢吃的。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鸡腿，结果你天天给我吃鸡腿，就是懂这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旨意，神的话，是我们今天要竭力遵守的，那个才是得胜者的条件。因此我们就看这两方面哈，第一个遵行神的话。圣经上就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那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遵谨守遵行，对不对？这个上下文里面就是指的说他的律例典章。到了旧约新约的时候，马可福音十二章也提到说，要尽心尽心尽意地爱主你的神，其实也方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是不是？这个是讲的大诫命。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什么叫爱神呢？爱神就是遵守神的命令，遵守他的话。因此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做，我们在 fulfill 这个第一最大的诫命。但是呢，我们要遵守谁的诫命？有一个很有名的，他已经过世了，2012年过世，有一个很有名的伟大的一个演说家，也可以说是作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演讲家。他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一个人啊、Ziegler。好，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翻。好，他说一句话，他说成功就是不但得到许多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而且还能得到所有钱所买不到的东西。请问他说的对不对？他说的对不对？哎，这个应该很简单分辨吧，他说的对不对？对啊，不对，对不对？对，成功就是不但得到许多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而且还能得到所有钱。我想很 tricky 的就是说他讲了后面那段话，对不对？这个人啊，是脚踏两条船，物质的非物质的他通通要，是不是？请问这是圣经的观念吗？不是。但是今天你我受到这个世界的观念，我们认为的成功是什么？小孩子读常春藤的学校叫成功，小孩子大学毕业叫成功，至少大学毕业，对不对？好歹也社区大学毕业吧。我们所谓的成功就是说，哎呀，他今天的这个有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太太 啊，她嫁了一个很好的老公，对不对？啊，她我们所有的一些东西，还有她的工作，哎呀，她是律师哎，哦，她是医生哎，哎，她是 PhD 哎，丢什么？所以这是世界上给我们的成功观，对不对？那么带来一个结果，教会也是这样子，哎呀，这是大教会哎，有没有？林良堂是南湾最大的教会，那个大家讲大声一点。弟兄姊妹，不要笑。坦白说，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骨子里面，我们都受这些影响，是不是？所以这种成功观影响所及，在教会里面也有所谓的成功神学，是吗？弟兄姊妹，上帝医治你，这就是成功，这就是祝福。我不是说上帝不会医治，但是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对不对？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不是所有都得医治的，也有人不得医治的。保罗就没有得医治，为的是什么？为了免得我自高，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凡事上按照神的话影响。另外，随从圣灵。初代的教会，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侍奉主，原文就是敬拜主，他们在那边一起敬拜，一起进食。进食是什么？在祷告。所以他们一起在敬拜，一起在进食，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说要为我差派巴拉巴和。所以初代教会第一次差派宣教士出去，保罗跟巴拉巴是众这个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他们一起在那边进食祷告敬拜神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你看是使徒行传里面多次提到圣灵说，圣灵说，圣灵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初代的教会他们非常敏锐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在他们一切的事情上都看见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也顺服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今天你我需要的，是不是？特别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教会，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很习惯世界上的这一套，我们很习惯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一起开会决定，我们很习惯我们一起 brainstorming， 是不是？我们很习惯有什么 idea 大家贡献出来，然后我们整合一下。弟兄姊妹，圣灵在哪里？为什么需要祷告？不需要。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一个陶素博士，他讲了这一段话，他说假使神把圣灵从这个世界上拿走，教会目前所进行的工作大部分都可以继续下去，没有人会觉得不同，我们已经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但这却不是神的祝福与大能的道路。另外一位也是在卫理公会一位很被神上帝使用的一位神的仆人，叫 Samuel Chadwick 萨姆尔查德维克，他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教会若是增加会议增加会议而忽略祷告，可能会成天繁忙，熙攘吵杂，野心勃勃，但却是徒然劳碌，白花力气。或许技术层面很突出，但动力不足。现有的机械设备已经够丰富了，我们所欠缺的是电力。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缺乏的是圣灵的能力，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是祷告所带出来的能力，我们今天缺乏的是上帝的同在。我们今天能看见很多人做的工作，但是他没有看见神的工作，这是今天北美的悲哀。所以北美的教会要悔改，从这里开始悔改。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要去祷告，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可以做得比我更好，除非走投无路。所以这一次的疫情，我感谢赞美主，我感谢赞美主，就是让那些聪明的科学家，让那些这个执政掌权者都看见我们束手无策。然后呢，我们希望看见怎么样，大家来寻求神吧。 Amen。 我们去祷告。主，我们谢谢你， 你忍耐宽容等候，你还没有再来，因为你要给我们时间，你希望能够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帮助我们还不认识你的，让我们早早的悔改，来信靠你这位永生的神。帮助我们这些称为你名下子民的神的儿女，让我们不是为自己活，让我们活着为你活，让我们的人生真是成为一个得胜者，按照你的话随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带领，让我们能够一直走完这条天路，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